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1月29号，公元2008年1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西藏问题获得解决有利于中印两国，中共强迫藏人在反对达赖喇嘛反藏请愿书上签名。铁路通车后，西藏朝圣之地成为旅游中心，中国政府加大封锁海外新闻网站与博客。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南部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问题获得解决有利于中印两国。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5号圆满结束在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举行为期3天的文殊真言经口传和吉祥题目灌顶，以及接受哲蚌寺供奉的永珠长寿佛事仪规后，向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如果西藏问题得到解决，不仅对西藏人民有益，而且对中国本身和印度政府也会带来长远利益。本台驻印度南部记者索南杨宗发来消息说，本月5号达赖喇嘛结束文殊真言经口传和吉祥题目灌顶后，接受了由西藏哲蚌寺和根德林仁波切以及噶举卓古仁波切联合供奉的永珠长寿佛事仪规。随后印度南部芒果指对格林西藏南面社区主管阿旺努布向达赖喇嘛汇报了年度工作总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指出，西藏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宗教习俗，作为藏人这是值得骄傲的。因此达赖喇嘛要求全体西藏僧俗民众在保护和继承这些优良的传统文化和宗教知识的同时，更应该要加强学习现代文化科学。达赖喇嘛强调，解决西藏问题不仅对西藏人民有益，而且对中国和印度的国防安全以及对整个亚洲和全球和平起着重要作用。达赖喇嘛说，中国和印度的共存和谐对整个世界产生着巨大影响，如果这两个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边界等方面处于和谐状态，将会减少两国分别在西藏和拉达克地区部署的大量军队和支出的大量军费，同时将对两国20多亿人口带来安宁生活和美好憧憬，以及给整个世界带来正面影响。两国政府也可以把那些不必要的大量开支可以利用到建立学校和医院等慈善机构上，切切实实为民众进行服务。达赖喇嘛表示，中国和印度两国要处于和谐及无争端的状态，那么首先必须要解决西藏问题，因为地处两国之间的西藏将会起到缓冲作用。达赖喇嘛继续表示，虽然西藏人民正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但是内心却向着林一方，这正如中共有关领导所说的那样，不能相信藏人共产党员在内的所有藏人。如果我们要按照这种趋势继续受压迫和反抗下去，对双方都造成更大的问题。达赖喇嘛说，双方都在一种猜测和怀疑当中生活，是一种非常不幸的事情。因此在这种缺乏互信和过于猜测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在西藏各地派遣大量汉人移民，从而也会加大印度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猜疑。特别是开通所谓的青藏铁路后，印度对中国向西藏派遣移民给予严重关切，并表示担忧。
中华文化集中结构空了，这样是全国人呢？对，加拿大就这了偏给我的，加拿大跟这了偏给我的，加拿大跟这这边。
达赖喇嘛强调，如果西藏人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能够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能够幸福的生活，将对中国的统一事业和印度的国防安全以及整个世界实现和平起到有力的作用。西藏旅安政府首席部长藏东仁波切在仪式上探讨藏中和谈的进展时强调，西藏旅安政府方面已经向中国政府表明了，在中国宪法和有关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所有藏人居住区同意实现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以及不能外取西藏的正式历史。西藏旅安政府方面把这两大要求作为最基本的和谈条件来与中国政府协商，至于能否解决藏中问题，主要由中国政府来做决定。
将来我们集中结合跟国际说了呀，七岁的出生的国务院的嘛，到这里先把干国务院嘛，
桑东仁波切表示，从法律和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当中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只是中国有关领导人需要政治决心而已。如果中国领导人具有这种决心，随时都可以按照中国先行的有关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把西藏问题顺手解决。桑东仁波切还强调，西藏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更不是达赖喇嘛的问题，它是一个民族的权利和自由斗争的问题，因此西藏问题将会继续存在下去。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也做好充分的准备，培养更多具有传统与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政治与宗教方面具备高领悟性的优秀西藏青年，将西藏的自由斗争事业继续延续下去，直到西藏问题彻底获得解决为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一为西藏哲蚌寺罗森林扎藏新建的金堂大殿进行了开光加持。明天星期二8号到本月14号，达赖喇嘛将继续向信众讲授仙观庄严论、明医师和般若宗义等佛教经典著作，并且向信众传授大威德灌顶。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近来又加强了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政治活动，仅在上月，当局又强迫藏人在反对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请愿书上签名。自由西藏运动对中共的这一做法提出了强烈谴责。根据《新州日报》今天消息，总部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指出，被划入中共四川省的西藏康区理塘县上月举行一项会议时，主持人要求与会的藏民如果支持反对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者就举手，但是没有人举手。这些藏人随即被要求，如果家里没有藏武器者也请举手，而所有藏人都举手，但这一幕却被拍下并交给官方媒体刊登，并指出这些藏人都举手反对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返回家园。路透社也指出，当时中共强迫理塘藏人在反对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请愿书上签名之际，一批不同意的藏人竟然当场遭到殴打。这起事件引起当地年轻藏人的不满，因而发生了一些冲突。总部设立在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负责人之一霍尔莫斯表示，中国政府确实已加强反对达赖喇嘛的宣传力度。自由西藏运动强调，去年12月甘肃省的书记与会计师受邀请参加由政府赞助的国内旅游团，但是他们在启程之前被召集到兰州参加会议，并被迫代表居民在反对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请愿书上署名。据本台了解，去年国际各界加大了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与支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先后受到德国总理梅克尔、美国总统布什和加拿大总理哈伯等的公开接见，并获颁美国国会最高荣誉金质奖章等，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在这种国际压力下，中共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藏人的打压和迫害。中共近来在藏区加大展开所谓的揭批达赖喇嘛活动、爱国爱教运动以及全面控制佛事活动等势力层出不穷。在临近北京奥运会之际，中国政府不顾国际各界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反而对藏人采取了更大范围的压制措施，而这种高压手段却更加引起境内藏人的强烈不满与抗议。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铁路通车后，西藏朝圣之地成为旅游中心。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2006年7月1号西藏铁路开通以来，大量游客涌入西藏，导致西藏各大寺院已经成为旅游景点。这不仅给西藏本土朝佛者带来不便，同时正冲击着西藏传统的宗教文化。美联社昨天6号报道说，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朝圣地之前收费并不高，但现在由于在西藏游客暴增，使每天朝佛和游览布达拉宫的人数被迫限制在2500左右，门票也被上涨到9美元。西藏朝圣之地挤满游客，直接对本地藏人信徒朝佛带来不便。一名叫仁增加措的29岁西藏僧人在朝佛布达拉宫时向美联社表示，以前对于佛教徒来说，朝佛布达拉宫是件很容易的事， 而且可以到处看到穿着袈裟和藏装的僧俗民众，给人一种浓厚的佛教气氛。但是现在这里很难看到穿着袈裟的僧人，取而代之的是穿着便服的大量中国游客。自从开通铁路以来，涌入西藏的游客出现日益暴增的现象。据中国官方报道，2006年9月，西藏游客人数为32万人，与开通铁路之前的200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近67%，因此对当地传统文化造成更大的冲击。去年10月份，美国国会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国会最高荣誉奖金质奖章时，达赖喇嘛对入藏移民增加与游客暴增等问题表达了担忧，并指出，如今藏人在本土已成为少数民族，并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继续在西藏实施加大移民的政策。美联社继续指出，虽然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祥巴格桑表示，对布达拉宫的游客人数采取限制措施是为了保护布达拉宫的古建筑物，但是西藏僧人仁增加佐则表示，虽然保护西藏文化已成为一个当务之急的工作，但是对于西藏文化濒危灭绝的处境，几乎很难出现有人做出担忧的表态。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不仅严加管制国内网络咨询与博客，同时开始加大封锁海外新闻网站与博客。根据英国 BBC 消息，在台湾英国报纸台湾新闻在自己的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台湾网站业者指责中国全面封锁台湾的博客网站。业者表示，其实台湾的一些博客多半讨论娱乐、运动、旅游、美食等生活话题，很少讨论政治议题，因此对中国政府的封杀表示非常不解。报道说，中国政府自从去年11月到12月开始封锁网站，雅虎无名小站博客、潘薯藤天空博客和乐多日志、中华电信等博客则更早就被封锁。报道称，不少台湾网友认为，这是因为今年3月台湾即将举行总统大选，中国政府才采取了封锁措施。雅虎奇摩公司公关经理吴范如表示，中国不止封锁新闻网站，也封锁台湾以及国外的博客网站。业界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加强封锁海外网站，可能与网站出现政治广告或者与北京奥运会有关。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述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上海人权活动人士李国涛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的伟大与中共的渺小》。
明朝以前，西藏与中国并无隶属关系，清朝时期虽然有了一定的隶属关系，也仅仅是一种很松散的类似于宗主国或殖民地之类性质的关系。事实上，即使是清朝也并无直接管辖过西藏，只不过是委派大臣参与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管辖下的西藏政府的管理而已。此后，从1911年清朝灭亡到1949年长达38年的中华民国历史中，西藏基本上是独立管辖、独立存在的。这期间从来没有被中华民国完全控制过，只是从1950年开始才受制于中共，并从1958年起完全被中共控制。中共控制西藏后，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第14世活佛达赖喇嘛于1959年出走，流亡于印度达兰萨拉，并组织了流亡政府，意图誓师重返西藏。
以上听到的是李国涛撰稿的文章《达赖喇嘛的伟大和中共的渺小》，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